近年来，恐怖主义组织认识到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作用，不断利用这一平台和工具开展诸如煽动、招募、培训、策划、情报收集、联络、准备、筹资和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的行动。为了应对这一新型恐怖主义的运作方式所带来的挑战，安理会反恐委员会将于12月16至1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一次题为“在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基础上，防止恐怖主义者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进行招募和煽动恐怖行为”的特别会议。联合国各会员国、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代表将出席这次会议。与此同时，全球一些重要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公司的代表，如谷歌、脸书、微软、推特以及中国的微博和微信，都将派出高级代表参与讨论。会议召开前夕，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对安理会反恐执行局副主任陈伟雄进行了采访，请他就网络反恐议题和这次会议的一些背景情况做出介绍。请听报道。
近年来，在所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背后，人们总能看到一个无形的影子，即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人们在追查那些参与这些恐怖袭击活动的人的背景时，经常发现他们是互联网上激进组织网站的忠实粉丝。有的恐怖分子在实施恐怖袭击之前，还禁不住会在网上发布将要大开杀戒的暗示。研究显示，基地组织和目前在全球造成极大恐慌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都是社交媒体的受益者。伊斯兰国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工具的帮助下，从100个国家成功地招募到了25000多名外国战斗人员。为了有效应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反恐斗争中所构成的新型挑战，安理会反恐委员会将于16号至17号举行2天的特别会议。反恐委员会执行局副主任陈伟雄表示，网络反恐可以用“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句话来描述，它涉及到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分子通过网络，包括手机和社交媒体等通讯技术进行鼓动，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他们还通过网上进行招募、培训、策划、筹资、联络，进行恐怖主义活动。陈伟雄表示，还有一个更加危险的情况，就是他们利用大众使用的工具来宣扬暴力极端思潮。
那么现在呢，我们都是谈在地面上怎么来消除它，怎么在金融上来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那么在网络上怎么反恐，这是一个新的课题。那么安理会现在就是要选择这么一个课题，进行一次特别的会议。那么这也是安理会这个13、73、21、78这些决议里面要求要做的。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呢，安理会反恐委员会在这个时候搞这么一次会议，正是时候。
陈伟雄表示，网络反恐同其他类型的反恐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呢，我觉得在国际公认的这么一个网络反恐概念方面有差异。我们现在呢有19个国际公约关于反恐这个公约，但是呢网络反恐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所以我想这是难点之一。第二呢，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这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呢，他们都是采取一种隐蔽性匿名的方式，通过加密，通过各种这个先进的科技手段通过网上来进行他们的恐怖主义活动。另外呢，他这个所进行的这些联络啊、策划啊、培训呢，他们由于通过网上，所以呢他的速度更加快。那么为我们这个我们叫做所谓的防范机关执法机关进行监测和防范，那么也造成很大的难度，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难度。那么第三呢，如果说我们认为某个人、某个机构、某个组织他涉嫌进行了恐怖主义活动，那么取证方面也是有难度的因为网上这个取证跟其他在实物上取证有很大的区别。第四个难点呢，我想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怎么进行一个平衡。一方面我们要确保 所有人就能够享受言论自由，很容易的得到信息。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要防止这些恐怖主义、恐怖组织进行通过网上来鼓吹这个民族仇恨、暴力极端思潮，是不是这两者之间怎么达成一个平衡？这个是有讲究的。一方面你不能采取一种就一刀切就关掉就行了，你关掉了这个，他可能用其他的名义又成立另外一个网站，所以呢，这是第四个难点。第五个难点呢，可能就是怎么进行国际合作。这个呢，国际合作我们天天都在说，但是真正做起来啊，也是不容易的。比如说，你认为在你的国家，这种活动是可能是网络恐怖主义活动，但是另外一个国家，他没有这个规定，在法律上没有这个规定，那么你之间就很难合作了。比如说你这个国家确认这个网站或者是这个通讯方式它是恐怖主义组织的，但是它那个服务器不在你的国家，你就管合不了，你怎么去管合它？所以呢，管下它，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难点。最后一个呢，我想呢，我们谈到网络反恐啊，我们一般都说什么政府的行为，其实我们更多的应该说呢，就是政府和私人机构他们之间怎么进行配合，相辅相成，所以这个呢也需要一个很好的合作，这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政府他可能就下令采取一种比较单一的办法，但是私营机构他有商业利益，另外他还有自己的生存法规，所以他们之间怎么跟政府之间合作，还有隐私性，还有商业性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陈伟雄表示，联合国在网络反恐方面发挥了一种独特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呢，大家可以通过这联合国这个平台啊，进行会诊，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会诊的平台。那么联合国呢是政府间的机构，193个国家，那么它可以都通过安理会反恐委员会这次特别会议，那么来把这个问题摆在桌上，有什么问题说什么问题，有什么建议提什么建议，有什么难处都可以道出来。所以呢，大家通过这个来了解一下究竟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什么样的挑战，那么这是很好的一个平台。第二呢，联合国有个很大的特殊作用，它是具有号召能力安理会通过的这些决议啊，那么可以通过安理会的反恐委员会，那么向全世界进行传播，并且呢号召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还有其他的民间社会来遵守这些决议的规定。那么第三个功能，我想呢这次会议呢可以起到一个交流的功能。那么到网络反恐，其实呢这个事情也不是新鲜的事儿，那么一些国家呢可能做得多一点，快一点，全面一点，那么有一些国家可能面临困难多一点，技术水平低一点，可能资金缺乏一点，那么是不是有好的做法呀，有没有成功的做法呀，那么通过这次会议呢大家交流以后呢可以相互的学习，那么我们可以说呢，如果你学到好的做法啊，可以事半功倍。那么最后一条我想呢就是可以探讨一下怎么从根本上治理这个网络恐怖主义，要宣传这个暴力极端思潮这么一个办法。所以呢它可以，我认为就是可以探讨两方的很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大家互相交流，提出有些思路，可能暂时做不了，但是你提供一个方向，提供一个思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么从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呢联合国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联合国呢能不能比如说在对抗这些网络这些暴力极端主义这些思潮方面呢，能不能更多的通过秘书长来号召一些明星球星，采取名人效应来号召各界各年龄各阶层各行业的人都要团结一致来对付 这个网络恐怖主义。我想呢，这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有很大的余地要做。
陈伟雄表示，网络反恐没有政府的配合不行，没有私营机构和社交媒体公司的配合不行。而令人欣慰的是，世界上大的社交媒体公司和通讯媒体公司都认识到网络反恐是很重要的一项任务，他们愿意参与到这样的讨论之中，愿意为此做出努力。
这些各大的媒体社交媒体的公司呢和通讯公司呢他们也意识到自身应该做改善提高他们的一个自律自我监测的能力他们正在做我们希望他们呢在这方面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因为安理会有这样的明确的规定。第二呢，他们自己做可能还不够，他还要这个跟政府各个部门跟广大的这些所谓现在的媒体这个使用的这些群体，他们也要跟他们进行协调比如说一些政府他规定的一些政策法令，那么可能涉及到这些社交媒体的他们自身的一些商业利益，那么之间这个怎么能够协调好，那么这就需要一个更加的更好的讨论，所以这次会议也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还有这些使用者包括我自己了，就是使用者也当然希望我的隐私能够得到确保不能随意的我的信息让别人知道，那么怎么做，那么是不是有一些规定所以呢这个也要我们也想要知道。从侦查机关，你刚才说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他们更多的想要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公司通过他们的合作来得到更多的我们叫做犯罪记录，那么他当然他也要通过他们的合作通过他们的配合能够提供更多的证据。最后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我说检察机关他们的目的是将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恐怖主义组织绳之以法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综合工程，光说一面不够，可能都要全面的，光说政策不够还有技术方面，光说政府的不够还要说民间社会私营公司方面。
陈伟雄表示，网络反恐和保障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非常之微妙，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联合国的有关公约它确实的规定了这我们叫的一个铜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个所有人都应该享有这个言论表达自由或者获取信息的自由，但是呢另一方面呢联合国的有关公约也规定了就各国政府也要通过法律明确的禁止任何鼓动民族仇恨呢、种族仇恨呢、宗族仇恨这种主张进行鼓动暴力极端主义思潮，这是根本就是不行的。所以呢但是在具体上做法上各国在这方面做的也不一样，因为他们一个是发展的水平不一样他们本身的技术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呢我现在看在成员国之间他们的做法都不一样，但是总的趋势他们都是争取在这方面做一个平衡所以我也刚才说到了有些国家可能有些好的做法，有一些国家可能想做但是没有能力做有一些国家呢他就是可能更多的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主张这两方面的平衡一定要处理好。
陈伟雄表示，这次安理会反恐委员会网络反恐特别会议从安排上首先注意到区域的平衡，除了谷歌、脸书、推特、微软等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著名美国公司之外，还邀请了俄罗斯最大的社交媒体公司 VK 参加。发达国家的社交媒体技术公司可能更多一点，但中国这样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能缺席，所以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微博和微信都受到了邀请。
这次呢，中国有一家或者两家这个社交媒体的公司来参加，这是很好的现象。中国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据报道呢，就每天这个所谓社交媒体的用户 新技术的用户、手机用户都在剧增，所以呢，一方面这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有一些是散布谣言了啊，或者是这个制造谣言了、制造恐慌了，那么在法律上他应该是追究责任。如果说是你也参与了网络恐怖主义活动，那你肯定就在法律上你会承担极其大的严重后果。那这次中国这个社交媒体的公司能够参与到联合国这方面的讨论，一方面证明中国也是积极参与全球网络反恐这种活动，第二也证明中国在这方面可能也有这个需要，也需要采取一种防范和打击网络反恐这么一种需要。第三呢，就是说也要通过这种活动让中国这个这种我们叫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啊，他们也要明确知道，就是在使用社交媒体通讯技术方面他可以享受享用，但是呢同时也要注意到，如果说他们参与恐怖主义活动，那么他们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陈伟雄介绍说，上海合作组织将作为特邀区域组织代表参加讨论，上合组织将介绍他们在网络反恐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以及目前所采取的一些应对措施。除此之外，此次会议还邀请了一些学术团体来参与讨论，目的是通过这样一个大的活动，让全球各个地区的人们都了解到，网络反恐的确是摆在世界面前的一场非常复杂和棘手的斗争。
通过这次机会啊，我们这个各国的代表可以直接面对面的和这些大的社交媒体的公司的负责人进行交流，我想呢，更多的不但是促进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找到就是合作更好合作的途径，来共同来进行网络反恐。这次会议不是一个句号，而仅仅是一个逗号，我们在网络反恐方面继续要努力下去。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